篇119。
我的性命全部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名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你开导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好，今天我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叫做踏上第二旅程。其实今天的这个信息是很有启发性的，如果你很认真的听的话，可能这个信息会对你带来一个天花板的一个突破的一个效应。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刚最年轻的这个17岁的那个 Summer 弟兄啊，在您最年轻最好的时候，十几岁其实是属于你的最高峰。在全世界的研究说，12和13岁达到灵性的一个最高峰的时间。所以其实在17岁左右的时候，是一个被上帝开启你的属灵的那个悟性啊最好的时候。所以感谢主，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里啊，听到这些信仰的信息，求神带给你这个生命中的翻转跟突破啊。好，我先讲第一部分，讲到这个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那一般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你去看病啊，用药，用最好的药或者怎样，可能你的生命从一个疾病状态变好恢复那样。哎，但是为什么你会说赐我，圣经说的这句是诗篇的经文，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所以其实实际上这个在世界上有一个逻辑，属肉体的逻辑和世界的逻辑，但是在属灵的里面，在信仰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属灵的逻辑。所以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其实很难理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逻辑啊。所以特别是当你在这个疾病当中的时候啊，在疾病当中的时候，特别的如果能抓住这句话啊，赐我悟性我就活了，其实会带来一个灵里面很大的一个更新。其实实际上我们是每个人，其实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一个人呐、他虽然健康啊，就是他生很重的病，他身体衰败那样，但很多时候他身体衰败，他的心灵就软弱。你会看到一个病人，他的那种气色和他这个生命的状态是不是很虚弱？所以我经常在跟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就都有一个反应说：“哎，你的中气这么足，就是你的气息这么强。”他们非常难把我同一个4期的癌症转移的病人的这样一个联系在一起，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感受到，他就是从那种感受到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气息很强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气息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里面有一个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你虽然生病哈、甚至你有癌症，是白血病或者其他的病，就要死的那种病哈、就很难很重的病。但是其实你的灵里面是可以超越这个疾病的。那对我自己来讲呢，我是完全亲身的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比如说这个自我悟性我就活了啊，我觉得在我在病床上的时候，因为我在医院里头经过非常多的时间啊，为我3次开颅手术啊，你想想我在医院里头准备开颅，再加上开颅，然后开颅之后的恢复，有多少时间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而且是在那种非常严重的那种 ICU 的病房啊，或者是那种脑科病房，就是觉得就是说哎呀，就是快马上快走的那种病房里面啊。所以在那个里面，其实对我来讲，上帝赐给我的悟性是最多的，我受到最大的悟性当中的一个开启。比如说在这种状态当中，肯定有非常多的从甚至包括医生护士和周边病人和这种声音给你的感受，就是你要死了。大家可能如果住过病房，但是你可能不是那种危重病房的话，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住在这种危重的那种生命危险的这种病房，都是癌症病房，脑甚至是开颅手术都是这样的这种病房里面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气息很强的，就是你要死了。
啊，这是非常强的。所以这种气息哈、啊，对一个在灵里面本来就生病很软弱的人来说是无法抵挡的，靠自己其实无法抵挡的。所以癌症病当中有一半人是被吓死的，是被吓死的，甚至医生、护士那些本来要救你的人，但他们的一举一支一动也会吓，也会吓死你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用什么来抵挡这个哈、啊、这种仇敌对你这种死亡的威胁是非常重要。那我对我来讲，我过去六年可能就是在跟这个撒旦面对面啊，跟死亡面对面的在肉搏，形容我就是像拔河一样，就是撒旦胜过你，你就死了啊，但是你胜过他，你就活了。所以每几乎过去的六年，我就在做这样的一个肉搏啊。所以我非常感恩今天我能够站在大家的面前啊，以这样的一种很灵里面很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很健康的一种方式。而且我现在我虽然还是自体癌症病人，但是我全身的癌细胞都是受控的。所以就说是有一个读者曾经在我最严重的时候看读的时候，他给我发一个信息过来，他说神隐你不要怕，你怕的时候就想想你的名字叫神隐，是神隐。我觉得那个读者特别有意思，我突然一下子说，哦，是啊，我叫神隐，是神隐，是神隐过撒旦的，我一定能活下去的。所以，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每天在病房里头灵修啊，看到诗篇的时候，就这个赐我悟性，让我活了这句话，因为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特别是那时候我看到说，在另外的经文里面，我就不去解了，不去找了，就是。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才死了？因为到处的这种信息给你，都说你快死了，你快死了。那诗篇里头是这么说的，就说你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啊。当上帝把你的灵收走的时候，你就死了。好，这句话一下子帮助了我，这就是神的话救我的意思。我一下子明白说，我一定不会死，你知道吗？因为我在病房上、病床上感受到的，我的灵力不是要走。就是这个灵不是更弱，而是更强。我觉得我的灵属灵的呼吸和灵里面的这种状态是越来越强和越来越被神这个就壮大。所以我看了这句话，我就知道我绝对不会死，因为只有上帝把你的灵收走的时候，你才会死。那我的是相反的，我的灵是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兴旺啊。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能救活你的意思啊。但是如果你相信仇敌的谎言，相信这些给你的这种外在的这种逻辑的这种外在的这种意思，就是你快死了，快死了。你很多时候你就在两个声音当中在进行这个，你听哪一个声音？很多的人就在那种病痛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去听那个仇敌的声音，啊，你快死了，你快不行了，他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但我选择听的是神的声音，就是。我的悟性和上帝对我灵性的这个壮大，使我知道我一定会活下去，而且会活很久，还要被上帝使用很久啊！这就是我的信心啊！啊，我来讲这个图啊，这个第一旅程啊，我们今天讲踏上第二旅程，所以我先来讲一下这个第一旅程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多人都在经历的啊，包括今天在那个1430万在中国大陆高考的学生。他们也是就在奋力的走这个第一旅程的这个道路啊。那第一旅程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你看啊，我在上面写了一下这些啊，学位啊，就在为这个学位啊，金钱啊，啊事业啊，婚姻啊，啊儿女啊，还有这个这些名利哈、啊。你看我把这些都写在上面了，就说第一旅程大概就是你在世界上追求的就是这些，大部分的人在追求的。就是这些，你可能选择其中的一样、两样，或者是几样，或者你都追求啊。这是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在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个第一旅程。那我画了这个线呢，就是说你从开始的时候是出生，对吗？我们从出生走，好，进到这个顶点，好，这个顶点大概在什么时候？就是40岁左右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最高点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然后到那个最高点下来，就追求刚刚我说的这些东西哈、啊。然后到最高点下来之后，就开始走向衰弱，然后越来越衰弱，然后下来，好。最后所有重的结局，不管你在这些学位啊，你50个博士啊，或者是你一个亿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是最后所有的这些追求结之后往下都是越来越衰弱，然后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死亡，对吧？就所以我画的这个第一旅程就是 就是所有人几乎在这个世界上走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里面，或者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这样一个情况哈。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视频号里面有一个小孩，大概十几岁吧，十四岁，他的父母呢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教授啊，他已经尝试几次自杀啊，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啊，然后他呢非常能言善辩啊，那他就他因为那个他爸妈就让他去看心理医生嘛，他就跟这个心理医生来辩论，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觉得人活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选择自杀嘛啊，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到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对吗？最后你经历所有的这些追求和所有这些寻找之后，最后你还走向死亡，是吗？这个小孩子他非常厉害，我可以讲非常聪明，你知道吗？这个小孩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就跟那个心理医生讲，他说你，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最后人都是要死的，都是要死的，那为什么你们要这些大人，你们要选择被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折磨完了，折磨一遍之后再去死，而不是像我这样提早自己选择去死？所以他问的这个问题把这个心理医生其实是问倒了，心理医生觉得哎很有道理啊，可是为什么要被这个社会完全折磨蹂躏一遍之后再去死，而不是现在就去死啊？这就是这个小孩子，他说我将来的学历学位我不可能高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复旦大学教授啊，我成就成功再成功也不会超过他们。然后呢他们每天在家里都吵架，整天在里头打来打去的，我觉得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像他们这么优秀，像他们这么成名的教授，在家里就是过这样的日子，地狱般的生活，那我觉得我何必呢，何必要去这样子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再去死呢，所以我不如现在就自杀。好，这个是这个小孩子，其实你看到没有啊，我刚刚提出了这个图啊，在你再联想到刚刚这个小孩子这个说的话，是明白吗？其实这个孩子啊他非常厉害，他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意识，其实人生是一个悲剧的，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悲剧意识在那里的。但是你看我们众人，我们很多的大人不知道，就是为了这个既定的这个设的这个去忙碌啊，但这个小孩他一语道破了，就说人生其实是一个悲剧的，在这个悲剧的意识里面，所以他觉得不，你们与其这样子忙忙碌碌这么累这么这个周，就还是死，还不如我先去死啊。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走这一趟人生啊，很多人在第一旅程当中啊是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如果人呢、啊、如果不是明白这个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活出爱，这个成就爱啊、为了爱活出爱成就爱的话，其实离开爱本身人活着是没有意义可言的。所以我们要识破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相啊，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刚前面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这个世界真相其实是虚假的啊，是奸诈的啊，而且是愁苦的啊，这个是世界的真相啊，所以诗篇里讲说，求你叫我不转眼不看虚假。所以其实圣经的经文一语道破，这个世界其实是个虚假的啊，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奸诈的道。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如果你不去骗了、你不去骗人，或者不去诡诈行诡诈啊，行奸诈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往上走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状况啊。那在这刚刚我们前面读的这个诗篇的经文里头讲到说，让我离开这个奸诈的道啊，然后呢，要跟随这个这里的这个道啊，这个道啊，不是我们嘴巴上说的这个道理的道，是 way。我也就是一个道路的，是，所以要跟随耶稣这条道路的，所以你在你的道中是在耶稣的道中是要生活的，所以不是说你在嘴上讲，或者你听了，或者你看了，就是说一说你在家里头说，哎，我要爱孩子或者爱家人，就是说一说这样子，就觉得你就在爱了，不是的，是在道中生活，就是说你这条路是你要踏上去的，所以跟随耶稣是你要你完全要行出来的，是一条道路的，你要跟随耶稣的在这个道中去生活啊。好，我只讲这个第二旅程哈，这个第二旅程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刚刚第一个其实大家都已经明白，那第二个呢也是这样，从出生开始哈往上走啊，也是这样往上走，然后呢最后往下
啊，最后也是 death， 就是也是走向死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第二旅程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吗？跟第一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加 God， 就是说在你的第二旅程当中是有上帝参与的旅程啊。但在这个上帝参与的旅程当中，我请大家看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箭头？有没有看到这张图上的箭头？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箭头里面有这些向下的箭头，看到吗？就是向下的箭头。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向下的箭头都会反弹出一个向上的箭头？有没有看到？哎，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是第二旅程，就是加上 God， 就有了信仰之参，有了上帝参与之后，你的旅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向下的箭头，你看到没有？它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
好，我在讲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向上的向下的箭头哈、啊，这个其实啊，这是美国的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一个灵修的像灵修大师，他畅销书的一个作者，他说的一种观点，我觉得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所以我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从英文当中来讲，刚刚这个向下的箭头和向上的箭头叫什么呢？叫做 falling upward， falling upward。那如果把它翻译下来出来的话，叫向上坠落。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向上坠落。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整个的信息，如果你只带回家这四个字“向上坠落”，你也得着了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因为我们只知道的就是向上坠，向下坠落，对吗？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就是说在什么叫做向上坠落，向上的坠落。好，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箭头这个向下的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失败、挫败、失落、挫败、堕落和犯罪，还有疾病啊，这些失败、挫败、堕落和犯罪这些，还有这些疾病，还有这些突然发生的这些意外的事件啊，这些苦难必然会发生，没有一个人能避免。可以这么讲，没有一个人能避免，它不是也许会发生，苦难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人生中，不是你可能会发生，是一定会发生。那它是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呢？不是，就是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说苦难在你的生命中一定会发生，而且它就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对我们来讲，面对这个向下的这个箭头的这个反应就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所以当你处在第一旅程的时候，意味着你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你没有上帝在你的这个旅程当中参与的时候，那所有这些向下的箭头都成为你的一个行路的一个拦阻啊，这种失败啊，这些挫败、堕落啊，这些疾病啊，这些事情都会成为你一个下一个非常震动你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事件哈、啊。那在这些向下的这些事件当中，你知道大多数的人都无力去面对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还非常喜欢中央电视台有两个主持人，可能你们也都知道，一个叫崔永元啊，就是讲那个实话实说很直接笑的哈、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相对很严肃的，叫白岩松，很严肃的。我那时候是他们两位偶像，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是非常能说会道，很成功的在世界上啊。啊，后来我最近发现一篇文章讲到说，哎，这两个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主持人，一个很笑眯眯的、很开玩笑的主持人，都抑郁症。啊，然后我也知道，在我们媒体里面有一个其实蛮有名的一个副主编哈、啊，他也是抑郁症啊，然后还建立了一个抑郁症的一个社群哈、啊，帮助很多抑郁症的人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啊。然后呢，我知道后来他的状况是说，在北京的疫情期间，他最后居然选择了自杀啊！所以我讲这个的例子就是说，你看到没有？就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有能力的人，多么好像很强的世界上的这些精英们啊！但是当面对我刚刚说这些向下的箭头出来的时候啊，你看到吗？其实最后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承担的，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最后很多人都走向了这个抑郁症，抑郁里面的 depression 就是向下的，他那个情绪是低沉的，向下的，所以也就是代表了这个向下的箭头，这个对他的影响啊，超过了他自己可以负担的程度哈、啊，所以他处在一种
真的是那种很低沉的一种状态里面啊。所以我讲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就非常，既然苦难在我们人生中是无法避免的，就是向下的箭头对你来说是无法避免的，那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怎样去应对啊？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刚刚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观念啊，你如果有一个这个思维上的一个翻转性的观念，就说你不把这些向下的箭头看成是一个向下的坠落，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向上的坠落的话，这个思维只有信仰，只有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你可以得着这个对这个苦难和自我的超越，就是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你得着一个力量，可以把这个向下的坠落看成是一个向上的坠落。这个是需要一个属灵的转化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眼光和这个悟性去转化它的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在被这个向下的这个箭头所超过和胜过的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啊。我就记得前段时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从北京来的弟兄。好，那我先遇到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有三个孩子。那从外面来看，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不认识他。那从外面来看，我觉得这个弟兄他大概42岁左右，他的人生几乎完美。为什么？他考上北大啊，北大毕业，然后去了美国啊，读那个博士后，就说那读到博士后。啊，学位够好，够高了是吧？最高了，顶尖了啊！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啊。然后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对吧？啊，然后两个人生了三个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从外面来看，他的人生状况是不是极度完美，是吗？非常完美。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第一旅程的里面，他应该讲也走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准的状态里面啊。那我当时看，我就有点疑问，或者我有个惊讶，就在于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顺的人吗？我当时的疑问是这样子的。那过了大概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大概从旁知道了这个弟兄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另外一个姐妹告诉我说，这个弟兄去年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啊，他涉及到一个网贷，大家知道那种网贷诈骗那个啊，那个里面被他不是那个当那个被卷进去的，被牵涉进去的啊，然后坐了3年的牢，刚刚去年出来。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哦，这才对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生。之前他给我呈现那种状态，我觉得不是真实的啊。那后来呢？但是你想，在这样的状态里头，他能找到好的工作吗？他肯定只能在家待着，给人家做做那样。因为其实他原来的那个状态多么高啊，他肯定看不上什么其他的地方。但是他现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什么人找他去工作的啊。我想很多人都看低他了。我专门给他打电话，打了很长的时间。我跟他讲，我说弟兄，我仍然像我之前不知道你的情况一样的欣赏你啊。我说因为真正的信仰要经历绝望，真正的信仰必须经历绝望。我说我之前觉得你的履历太完美了，你的状况人的状态太顺利了啊。我说你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好像怕别人知道你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自己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落差。我说这可能才是你真正的信仰的开始，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说这才是你真正认识神的开始啊，现在才是你真正开始认识神的开始啊，不是过去那个很风光很顺利的时候，就是现在别人不愿意理你，没人给你好的工作啊，把你看成是一个这样。我说我仍然很欣赏你，我说你的恩赐仍然可以为主所用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到我这里讲的，就是说罪是有用的，罪是有用的啊。就是这些向下的挫败和经历哈，使得他真实的认识自己啊，而且他才能够，只有经历了真正是向下的人，才了解什么是向上，而且他才不会去滥用向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他就是，如果一个人不是真正经历了向下，他也会去滥用恩典的，他不知道这个主的恩典对他意味着什么啊。我在后面讲说，这就是我们要经历，很多时候这些事件不是我们自己在第二旅程当中的苦难事件，不是我们主动追求的，那些名利、金钱、 或者是事业的这种成功是我们主动去追求的，因为我们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是一个求生存的状态，我们要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功，很挣扎，我们很挣扎，但是我们挣扎的去寻求这个成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突然发生了那些事件哈，就刚刚那个弟兄进了监狱这件事情，这是他所追求的吗？他不会去追求那些。或者你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像我这样得了癌症，我可能肯定不会去追求我在40多岁就得了癌症，但是这些事情它就突然发生了，就是你是被动的遭遇到了，被动的遭遇到了这些事情，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被绊倒了，就相当于被一些苦难的事件和突发的事件，或者你一个非常跟你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人朋友突然死亡了，这也不是你追求的或者你期待的，但是它就发生了，它就相当于一个事件把你绊倒了，就你突然被绊倒了，然后绊倒成为发现，发现去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发现，在你绊倒的地方，跌倒的地方有黄金，跌倒的地方有黄金啊！你看看上帝给你的这个黄金是什么？然后，甚至有可能有的人是被死亡绊倒，不管是最亲密的朋友，或者是亲密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和其他人，啊，突然一个死亡事件引导你，绊倒了你，然后让死亡成为再生。好，我下面把这个，我在这个里头把第一旅程跟第二旅程进行了这个对比。啊，看这个图的时候，不需要我特别多说，大家进这个看的时候、比较的时候，你大概就能明白这个第一旅程跟是属世的生命跟第二旅程这个属灵的生命之间的一个区别啊，一个不同啊。其实你去仔细看的时候就会知道啊。啊，第一旅程当中我们是主动追求的啊，第二旅程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被动遭遇的。那第一旅程当中呢，我们是在建造这个容器本身。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自我的这个容器的本身，然后第二旅程呢是要灌注内容啊。那第一在走第一旅程的时候呢，我们是被这个实现自我的这种冲动啊，要实现自己自我。然后呢，我们是被恐惧啊，被金钱，还有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认可肯定来驱动的。啊，这是第一旅程当中驱动的主要的动力啊。那到第二旅程的时候，我们是被改变自我啊，然后被圣洁之爱。被神圣完美之爱来驱动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你的驱动。这个世界实际上本质上是被恐惧驱动的啊，这个恐惧包括说，哎，你恐惧害怕缺乏呀，害怕别人少啊，别人超过你啊，啊，或者是害怕被这个别人不认可你啊，啊，或者是或者是老板对你的看法怎样啊，这些啊，所以其实本质上这个世界是被惧怕驱动的，被恐惧驱动的。所以圣经里面专门有一句叫做爱里没有惧怕啊，如果有惧怕就是爱还没有完全啊，所以胜过惧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圣完美之爱。所以第二旅程当中你所追求的这个从上帝而来的爱啊，它是能够帮助你去胜过这个在世界当中的这个恐惧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可以去评估一下，说你自己现在是在第一旅程里面还是在第二旅程里面，或者很有可能你现在刚被一件事情绊倒，你自己现在刚刚你现在处于在第一旅程，已经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刚刚前面讲虚假诈诡诈，然后和愁苦劳苦愁烦，你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这种被金钱被这些名利所驱动的人生不是你真正压迫的，可能你前面是在这样，然后你现在到了一个点上面，就是说我现在在犹豫我要不要踏上这个第二旅程，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心脏病事件，就是突然意外的事件。这个心脏病是指一个比喻啊，是指的是一个比喻，一种突发的一个事件发生了。好，那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是来自于另外的一种力量啊，来驱动你踏上第二旅程的。可能你现在正在犹豫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很有可能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已经踏上了这个第二旅程，那你就更加有信心的往前走，这是对的啊。在你的人生的追寻当中，绝对不止只有第一旅程。如果现在在这个世界上99%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活在追求这个第一旅程的里面啊，啊，如果在你的人生中只有这个第一旅程的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那我们如果能意识到说，你信主的人，你就意识到说有第二旅程啊，然后我要这个怎样去走好这个第二旅程，然后我到教会里来聚会，
啊，我在这里面得到信仰的这种智慧和启发和悟性，我是为了帮助我去走好我的这个第二旅程啊，这个是很好的。那、啊、对，那我特别对这个我不多讲，大家可以比较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你在第一旅程的时候和你在第二旅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部分，讲到说怪罪第一旅程你是怪罪人和事物的，然后到你的第二旅程的时候是会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承认阴暗面的。我特别讲一下这个啊，怪这个呢，我想到我从小的时候啊，在我的原来的家庭里面，我以前一直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也是导致我很长时间里我在未婚的状态不愿意进入婚姻的，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父母啊，在这个在我大概15岁、6岁、10岁之前很小的时候了，我就看到啊，他们永远在怪罪对方，在婚姻里面永远在怪罪对方，所以他们会一直吵架或者一直就是纷争。为什么？因为永远都觉得是对方错，他觉得他错，他觉得他错，没有任何的一个那个的。我记得我5、6岁很小的时候，我可能我那时候想说，哎，爸爸妈妈整天吵架都不好啊，我希望他们和平，就能够不要吵啊。所以我从5、6岁就开始尝试拉架，大家知道拉架了是吧？就是希望他们其中的一方能够平静下来，就是说看看自己的问题。因为对我一个6岁的小孩来讲，我会觉得说这有那么难吗？不就是你这个你有一个做错了，他也有做错，我们承认就完了是吧？我觉得我一个6岁小孩都能明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的父母他们争吵一辈子，一辈子就是在怪罪对方当中度过的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不敢进入婚姻，我就在想，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进入婚姻，这样的一个怪罪的怪圈呐、啊，一定也是笼罩我，我也不可能获得一个好的婚姻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执着吧啊。那所以当我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都看到之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怎么样帮助我打破在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婚姻里面的一个怪罪的一个怪圈啊。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其实他给出了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怪圈。很简单，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如果你们在婚姻的里面啊，你做错了，你就承认认罪，到神面前去认罪，然后承认自己的这个过犯，然后上帝就赦免你啊。然后呢，如果这是我做错了，我就认罪，上帝赦免我。如果是我的这个配偶和对方犯错，那我就饶恕他，我就饶恕他。哦，我从基督教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就这么简单。就在我从6岁开始，觉得这一生好像几乎都不能够突破了这样一个怪罪的怪圈，原来通过基督信仰里面的认罪跟饶恕就直接可以解决。所以当我知道说，原来这一件无解的事情和永远我以前以为一定失败的事情原来是有解的，这个答案就是通过这非常简单的基督信仰，就是在你的道中生活，就是我认罪，然后我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好，只要这样一个逻辑下来，我就可以过一个好的婚姻生活。所以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就相当于得着了10亿。所以我后面我就完全改变了我不愿意进入婚姻、不愿意生孩子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跟我先生进入了婚姻。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游戏的规则，一个破解的之道已经找到了，只要遵守这个道，我遵守，他也遵守，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挑战这个婚姻的极限成功。我跟你讲，婚姻你要经营好一个婚姻，是一个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事情。我的看法是，那其实你看，基督信仰里面有这么简单的一个法则，就像一个公式一样，你只要双方去遵循这个法则，就可以帮助你们两个挑战这个世界纪录成功。所以虽然我跟人家现在还在挑战当中啊，但是我觉得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个，说为什么第二旅程是面对真实的自己啊？所以其实实际上啊，在婚姻的里面，为什么大家都要去不断的怪罪对方啊？其实我们在第一旅程的时候啊，
人
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你倒不在于人有多坏，其实你并没有多坏，但是你知道人在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不真实。是不真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一个假面，就是我们这个自我是一个虚假的。所以婚姻要解决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就是让一个除了你以外所有人都了解的你，你去了解那个人，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吗？其实除了你自己以外啊，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特别是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他特别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就是要否认，你不愿意去承认它，因为你要戴上你的假面。这个是我们第一人生阶段的真相，就是这样的。我的人设，我都在一个虚假的自我上面，所以我一生的成就，我一生的追求，不过是在往这个虚假的自我上面不断的去添加这个虚假的成分，所以我是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我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第二旅程有一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说你开始可以面对真实的自己了，就是那个虚假的自我，这个虚假的自我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不再需要向这个世界和向其他人去证明一个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不需要这个，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完美的完美之外，上帝已经完全接纳你了。他完全接纳你，他完全接纳你的软弱，他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比你自己、比你太太、妻子和你先生都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仍然爱你和接纳你。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福音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福音可以让一切再生，福音可以让一切再生，是福音最美好的地方之一。就比如说我跟前面讲的，就互相怪罪啊，或者说我给你，你犯错，我给你三次机会，你三次得罪我之后，我不会再理你了。这是个世界的逻辑和我们人的真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到一定状态之后，关系会结束，很多东西会结束。爱福音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一切可以再生，一切可以复生，一切可以再生。就是你可以饶恕他，饶恕之后，你认错之后，你们的关系可以继续，可以恢复，可以开始。所以这是最好的，甚至连死亡，我前面讲死亡也可以再生。为什么？在上帝的里面，在永恒的里面，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连死亡都可以被上帝的复活所胜过。所以这个是福音非常非常美妙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学会的是去拥有所爱的。所以哪个东西好，这个漂亮美丽，这个东西很好，我要，我就要去争夺去抢。就是我要去拥有我所爱的啊。那第二阶段是什么？是爱我所拥有的，是爱我所拥有的。而即使我拥有的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我也会去爱他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啊。好，我讲这个。从第一阶段啊，从刚刚说到的第一旅程踏上第二旅程，有一个捷径啊，有一个捷径就是必要的苦难啊。苦难是我们很多人想逃避的，但我在这里特别想要讲的是说，苦难是必要的，苦难是必要的。没有这样的苦难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或者是在以这个世界为追求，就刚刚我给大家讲的那个第一阶段、第一路程的第一旅程的里面，你是非常专注的和执着的，在这个第一旅程的寻找的里面，你知道吗？怎么样挣更多的钱啊？怎么样娶十个老婆啊？怎么样这个挣10亿啊？这是你追求的重点和重心的。你始终在那个，你认为那个是最好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苦难是必要的啊？所以苦难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他这个苦难被绊倒和摔倒，帮助你被迫的走出这个自我中心。走出刚刚你那个第一阶段的这些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这些事情的追求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他你是被迫走出来的然后他是不是知道说原来这个生命的本身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一个引导。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他这个说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苦难或这个被绊倒的这个事件，这个突然发生这个心脏病发的这个事件，真的是有心脏病发事件，有人就经历过的啊。但这里是个比喻的，就是一些意外这样的一种意外的事件，它帮助你从那个人生的价值失出来。因为原来你在人生的价值失当中，是你在掌握方向盘的是吗？你决定着你要走向哪里去，就是你要到哪个地方去挣多少钱，你到哪个地方去挣得一个学位，或者到哪个地方去挣一个名利，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啊。然后现在这个必要的苦难呢，帮助你放下这个控制，然后走出这个价值失，然后怎么样把你的控制权啊交给那一位人生的真正的主宰，就是一个圣灵 GPS， 就是他是你真正的人生的主宰。那我们以前是看不到的，在第一旅程的追求当中你是看不到的，你是完全是在去追求到你要的东西的里面啊，而是在这个必要的苦难的里面让你能够放下这个控制啊。所以我刚讲到说，大家看到刚刚那个向下的箭头啊，我要做一个行为艺术啊。
这个向下的箭头这个事情呢，就说我们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方子，其实罪啊，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罪啊，就是这个像重力一样啊，大家都知道重力是什么。那罪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像重力一样啊。然后你每一天你都被这个向下的，这不光是这种特别的苦难和这些特别的事情发生，而是说这个罪本身啊，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做错一件事情或者是在一个罪的犯罪，而是在一个罪的状态的里面，这个罪就始终牵引着你，每一天在那个里头影响着你，那基本上就是你的人生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罪的重心引力的影响下，你的人生状态就这样，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状态，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它不断的往下坠，这个是向下坠落的，跟我刚刚说的那个向下坠落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向下坠落的，啊，它是不断的向下的啊，而且它不断的向下，它这个向下的是一直会掉下去，一直会掉下去，掉到哪里呢？直接掉到地狱里面，因为人人都有罪，然后人人都有一死，然后人人都有审判，对吗？好，那最后这个不断的往下掉，不断掉下去，到最后是有这个地狱的啊。就是这个是往下的，所以我讲到这个向下的这个坠落啊，这个向下的这个坠落啊，用什么方式就可以阻挡它这个向下的坠落呢？其实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全部的真相。那唯一能让这样的一种向下坠落的这种方式能够被改变它的方向的，只有一种可能，你大家看一下是怎样的可能。只有这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单替偿还了我们所有的债，所以只有他能够阻止我们这样一个向下坠落的一个过程，就只有耶稣基督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止这个坠落的过程啊，在这里他付了你所有的债，然后阻止这个生命往下坠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才可以被救赎，这就是福音的意义，这就是福音的意义，就是你被救赎的这个意义啊。然后我今天讲的这个第二律程是更好的，就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向下的过程是被阻挡的，对吗？就是被阻挡的，你不再是往走向不断的下坠，然后直到地狱的这样一个路程，你被这个耶稣的生命阻挡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用他的这个生命本身啊，用他这个生命本身来阻挡我们这个向下的这个坠落的这个进程，然后干预了这个进程的。用他的这个牺牲和舍己，用他的死亡，用耶稣是用自己的生命的死亡来干预了我们的死亡，这个过程的啊。然后那今天我讲的这个第二旅程呢，就是很好的，就是说接着这个走，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哈，我们相信是把耶稣请到我们的心里面，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向主来认罪啊，主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就是走上了一条我们的这个罪被下落的这个罪下坠的这个罪罪行被耶稣的生命阻挡的这条路。那我今天讲的这个第二旅程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一个反弹。大家看到那个向下的箭头的向上箭头吗？就不仅被阻挡了这个向下的坠落，而且被反弹了，被反弹到更高的地方，这就是向上的坠落。所以你仔细去想，这个向下的坠落被阻挡，然后到能够变成向上的坠落，这是一条多么美妙的路。这个就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你想通了这件事，相当于得到十个亿。而在你人生当中，你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患难、所有的不好的事情，相当于你都找到了一个转化的系统。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我在这里这个活出来的生命，你们一样都可以达到。只要你明白我说的这样一个转化的一个系统，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这个属于的祝福啊。那我在讲前面这个。第二旅程的这个里面，我讲一个见证啊，讲这个王一旭医生，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就是那个赛德这个这样一个电影啊，他其实是他这个是一个就是祖籍是浙江杭州的一个医生啊，但是他长期是在美国发展啊，在美国读了两个博士，一个是医学博士，一个是物理博士。然后这个王一旭医生呢，他为上百万人做手术。就是瞎子啊，就眼睛啊，打给他们做手眼睛的手术，然后打开可以重见光明。所以这个医生他的医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那我看他的经历的时候，最近他拍这个电影啊，就是好莱坞的一部以这个华人为主角的这样一部电影啊，一般华人是很少成为好莱坞主角的啊。那这部电影呢，现在正好在美国刚刚上映完毕啊。然后这个医师的见证呢，非常大的这个鼓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人士啊。但是他在那个见证中提到说，他什么让他摆脱了所有的困惑呢？是这个他信主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造物主有这个世界是有造物主的啊，有这个信有这个上帝的存在这件事情，对他有极大的帮助，让他摆脱了所有的困惑。那其实呢，我对他后来呢，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呢，他去到美国的他十年时间拍这部电影，然后呢，去到美国的40个州，他自己去到那个州，然后当去放映电影啊。电影放映完之后呢，他就做见证，在教会里面做见证，讲他因为电影不能够提到很多基督教的信息，所以他就飞到那个地方去做见证，就说哦，我其实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里面电影里面所有不能讲的关于基督教的元素，他都在这个现场去讲出来啊？那我其实当时我很惊讶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医生啊，他没必要做这些事情，他已经功成名就了。他的医院里，他的那个雇员都是美国白人的医生。你知道中国华人能够去做医生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他的雇员都是美国白人医生，所以从事业角度来讲，从第一阶段刚刚讲的这个追求来讲，他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地步了。所以有的人质疑他说：“哎，你去拍电影啊，到处去讲这些自己的故事见证啊，是不是为了博名利啊，或者让自己更上一层楼？”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很可笑的说法的，因为这个医生的程度和水平，他已经几次被评为全美国最好的医生，所以他根本没必要去赚那个第一阶段那些名利了。说句实在话，他已经全都有了，包括他这次掏腰包去请他的朋友看这部电影，花了400万。你说一个人花400万美金去请他的朋友看一个电影，请大家看电影，你说这个人为了名而利，你相信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惊讶，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花自费花这么多的钱？而且你知道，对于医生来讲，他很忙碌的，很多的是没有时间，他每天都要做手术的。但他去到40个州，像美国总统竞选一样，去各个地方去做见证，这样子啊。其实他说我是为耶稣而跑，就是我为基督做见证啊。所以我觉得是很难想，一般不信主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哈，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事情。就算你已经信主了，你也觉得他很多浪费时间，是不是？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后来我在看他在美国的一些教会里头的一些这个见证的一些视频出来，然后我看他的一个亲自的一些演讲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啊。那这个医生在中国的时候，他经历文革啊，在文革当中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父母吧，就很亲的家人了啊，有被活活打死的，然后他的初恋女友啊，有突然被消失的。可以讲的就是说这种很深的苦难哈，很痛的苦难，所以我在讲必要的苦难，很深的这种苦难发生过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啊，然后这么大的痛苦一直在他心里面啊。虽然在第一阶段的里面，他获得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荣誉和这些的，但是这些文革中的痛苦啊，家人这种伤害，肯定还是住在他心里的。那这个是什么释放了他呢？我看到他的见证里头，他提到一点，他说他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面对他内心的这些痛苦了，但是他看到他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他说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自己被鞭打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去赦免他们的这样的一句话，实在十字架七言最后的一言了，相当于是他说深深的影响了他。这样一个很最聪明的头脑，一个科学家，他被这样的一句话打动，他觉得这个是能够去胜过他里面的那个痛苦，那种完全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样一种亲人的那种痛苦啊。他说是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的赦免和爱，是帮助他从那种痛苦中走出来的。然后看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医生在那么成功的时候，他还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去为耶稣而跑，去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怎样拯救了他的生命，是因为他在痛苦当中 和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心相连，他的灵，他最后说我的心被上帝的爱所医治，被上帝的爱所医治，也只有上帝的爱能够医治我。他作为一个最好的医生，全美最好的医生，但是他知道他的心在爱的方面，在这个部分是上帝的爱在医治他啊。这个是王明旭医生的见证啊。那讲到我自己的见证的话，我的转化，这过去的六年的时间里，可以讲对我来说，神赐给我的一个悟性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就在于说，我遭遇的这些黑暗的这个力量怎样转化。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能遇到各样的苦难，各样不顺心的事情，或者家人生病，或者是这些重病啊，或者是这个破产啊，甚至是被借贷啊，或者是这个背上很重的债务啊，或者很多的问题，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啊。刚刚说过，苦难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不会有人幸免的啊。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所具有的，我所面对过去六年所面对的这个黑暗能量，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啊，非常大的啊。那所以对我来讲，我怎样去转化这个黑暗的能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诀窍吧，可以讲。所以今天大家听了我前面讲的这个信息之后，大概已经明白了，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当中，我是怎样转化这个黑暗的力量的啊。就是刚刚前面讲那个第二旅程中，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死亡这个箭头，它是向下的，是吗？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最后的死亡。但是在信仰的里面，你看到这个死亡的这个箭头往上反弹是什么？是 forever。是 forever 的添加，是一个最向下的一个人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死亡的向下的箭头，其实它往上的反弹反射是添加 forever 永远跟耶稣在一起的一个添加的一个反弹，所以这个是一个终极的胜利的。我们终极的胜利是在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赐给我们这个得胜当中的啊。那对我来讲呢，我在这个黑暗能量的转化当中，我就是觉得我不管是怎样的撒旦对我的这种死亡的威胁也好，和这些患难的这些也好，其实说到这儿我就多说几句啊。我这个人本身，我觉得我在苦难的这个事情上面，我遭遇是特别多的。我从出生的时候，之前母亲节聚会大家听到我遭遇这个差点堕胎，就差点死掉这样的一个苦难啊。然后后来呢，3岁的时候呢，差点截肢，因为烧伤，重度烧伤，差点截肢啊。然后27岁的时候呢，我在南方周末报道新闻，这边也有我以前同事，遇到诽谤罪的这个诉讼啊，然后那个罪呢，如果成立是要把我送进监狱的，所以我就没有今天的儿子，也没有孩子，也没有这个婚姻，所以我27岁时候面临差点坐牢的风险啊，然后38岁到39岁是跟癌症差点死掉。所以可以去讲，从这个经历来讲的话，我面对的苦难和那些不顺利的事件是特别多的。特别多的，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说，正是这么多的苦难啊，和这么多的这些问题和这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的发生，使得我放下了自己的控制啊，放下自己的控制，而且也走出了第一旅程的这个追寻。以前我的理想就是在这个第一旅程当中去做一个怎样杰出的、可以有成就的一个人，那是我以前的追寻啊。但是正是这些苦难啊，和这些的被绊倒、被摔倒的这些经历，帮助我走出我以前这个对我自己的人生的计划和掌控，然后我进到可以放下自己，让圣灵 GPS 来带领我。讲到这个呢，就是我说前面讲到说，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向下的这个力量，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避免的。那相信耶稣基督帮助我们阻止了这个力量往下不断的坠落。然后在我们的一生的时间当中，我们还需要一个圣灵的力量，就相当于一个飞机啊。飞机为什么能飞？因为飞行它有一个向下的重力，然后它有一个水平面的一个引擎的驱动力，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引擎的驱动力帮助你往前。那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那个向下的罪，这个罪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你向下啊。这个世界中很多东西也在打击你，仇敌的力量也在加剧你，让你打这个威胁你、恐吓你向下。好，这个时候你急需要一个引擎的力量，是能够帮助你向上的，就是去逃避很多人得抑郁症 depression 向下就被那个仇敌胜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个水平的力量是什么？这个水平的力量就是圣灵的 GPS， 就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靠信心入门，
信基督，我们也要靠着信心成圣。这个靠信心成圣，就是我们要跟放下自己，跟随这个 GPS 圣灵的这个引导，帮助你在水平的方向上面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向前的力量，然后这个向场向前的力量可以帮助你始终可以向上，始终可以向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完成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向上的最后的反弹。所以你遇到的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一直经常讲，我说我遇到的这些威胁，死亡的威胁或者什么，我都把它当成燃料，全部把它当成黑暗的燃料，这些黑暗的燃料都去给永恒之火烧掉，把这些黑暗的燃料都去交给神，让永恒之火把它全部烧掉，最后成为一个驱动力量。这个黑暗的力量不仅不是能够把你打倒的力量，反而可以成为神手中化腐朽为力量的一个燃料，是它一个能量的来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秘诀，也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你所有经历的不幸的事件和不好的事件，你都有办法转化它。转化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当作燃料，放下你自己的感受和你自己的喜好，然后把它交到神的手中，交给神，然后让神去使用你的黑暗的这个燃料，这个能量。你越学会，越会把这个黑暗的能量交给神，最后你的这个人生不仅不会像他们所说那样被那些坏的事情、黑暗事情打败或者胜过，反而你会向上的坠落，你会不断的尝到向上的坠落的甜头。而且你越尝到，你就越敢去这样子相信神，越敢这样子相信，你就越多的尝到向上的坠落，然后你就越来越走上良性的循环，然后你的人生就变成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打倒你，这是真的，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呢，就是死亡也好，或者各种威胁也好，这些对我来讲都是燃料而已。就像今天有人说，你现在是癌症病人，身体这样的问题，随时可能复发的情况，三次开颅手术，为什么要开教会？这么累啊、多么辛苦，不如躺在床上自己好好保养休息啊。但你看，这个就是，如果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正是因为我现在软弱啊，我就把我所有的恐惧，我所有对这种复发的恐惧，对这种自己身体的担忧和这些惧怕，我全部把它交给神。让神把它成为一个，其实是一个教会的最大的资源。建立教会福音最大的资源就是我的软弱，因为让大家参与，所有来参与和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说我是怎样从最软弱的状态中走出的。那既然我可以走出来，我在那样的状态下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也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在最深沉的苦难当中有最强烈的喜乐相伴，这是真的，这是我亲自经历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我们为在这个视频的前面哈、可能会有误导的，我们为这个在这个视频前面观看这个视频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就是在当你现在正在努力的寻求你的第一旅程的时候啊，主啊，求你真的借着今天的信息开启你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让你能够明白说，人生不仅只是这个第一旅程的追求名利和钱财而已，不然就像那个十岁小孩所说的，被这个世界折磨一遍再去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主求你帮助这些还在寻求，现在还在没有人生方向，在这个里面被这个世界的逻辑魔术，被这个世界的网所这个压榨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还有第二旅程，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是耶稣基督从为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为他们预备的道路，只要他们愿意选择踏上去，愿意顺服，他们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到心里面，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没有这么难。只要你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邀请神进到你的里面啊，来这个你认自己的罪啊，上帝一定会赦免你的罪，并且带领你踏上第二旅程，圣灵的 GPS 会带领你踏上这条没有人去过的这条路程。但是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你放心，上帝说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苦难。也为我们在镜头在视频前面播放的看过这些基督徒们祷告。
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可能也正是在人生当中遇到各种的危难、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被自己的血肉血气所影响，被这个世界的观点所影响。我们在现成的里面，我们在软弱的里面，但是主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虽然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耶和华要做我的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找一条道路，就是一个能够从下坠的这个里面反弹的道路，就是向上的坠落。这是我们所要寻求的第二条道路，第二个程。求主带领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愿意凡事所愿意的，我们去转化我们所面临的黑暗和困境，我们走上这样的一条向上坠落的道路。这是一条美的无比的道路，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在所有的患难、黑暗和这些困境面前，我们可以得胜啊，并且得胜有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灾难，胜过了这个世界啊。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最多的六个字是“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我们在任何的风浪和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我们跟随他，我们走这一条向上坠落的旅程，我们可以一直向上，一直向上，去分享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的胜利，在永恒里面终极的胜利。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